唐僧师徒继续去西天取经，离开平顶山莲花洞不超过50里，就听后面有人高声喊喝：孙悟空留步，我来了。唐僧心里就一颤啊，心说这谁，我们在本地没有熟人啊，莫非是妖怪撵我们不成？猪八戒把脑瓜一拨了，坏了，师傅，我猴哥净吹牛啊，他说把妖怪斩尽诛绝了，怎么还有呢？肯定追咱来了。严阵以待，做好准备。孙猴也纳闷，这谁呀？听声音还挺熟，赶紧站住听声观看。正在这时，后边喊话这个人就到了近前了。孙猴子瞪眼一瞅，嚯，来个白发苍苍的老人。一看这老头倍儿精神，那头发雪花白，眉毛胡子也是雪花白，条条透风，根根露肉，干净利落，身穿肥大的道袍，腰系水火丝绦，带着四名童子往左右一分，带着四名黄金力士在后头护驾。孙猴一看认得，闹了半天是兜率宫的太上老君。唐僧也认识，唐僧赶紧过来施礼：阿弥陀佛，老人家您怎么来了？啊，不敢不敢，还礼还礼。孙猴就问我老官儿：嘿嘿嘿嘿嘿，我说你老人家真有闲情逸致啊，哎，怎么知道我们师徒赶奔西天取经，一路上烦闷，来给我们作伴来了？你这泼猴，休得玩笑，我找你来有事儿。哦，找我有事儿？我也不亏你的，我也不欠你的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悟空，我找你来淘宝啊，你身上带着我5件宝物，赶紧归还我吧。孙猴一听，啊，这5件宝物是他的，甭问呢，紫金葫芦、水晶瓶、斩妖剑、捆仙绳，还有把扇子，他是要这5件宝物来了。孙猴一拨了脑袋，我说您要得着吗？我哪来这5件宝物啊？这不开玩笑一样，没有没有。他在这耍赖，唐僧是正人君子，悟空啊，不要跟老人家诙谐，把宝物归还人家吧。哎，师父，凭什么我给他呀？哎，我也弄个清楚不是吗？唐僧一想也有道理，究竟这怎么回事儿？就不言语了。孙猴把腰一叉，我大老官儿，我不明白这5件宝物怎么是您的呢？哎，你倒跟我说一个子无毛有，让我心里清清楚楚，我才能给你。猴子，你听我说啊，这5件宝物都是干什么用的？是我的兜率弓、点八卦炉、山峰点火那把扇子在你这儿呢，有一把铁通瓢变成了斩妖剑，还有我喝水的瓶子变成了水晶瓶，还有我装丹药的葫芦是紫金葫芦，还有我的裤腰带变成了捆仙绳，不都在你手中呢吗？啊，都是你的东西。那说来也怪呀，我不明白，在那莲花洞有个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，这5件宝物是他们的镇洞之宝，这俩妖怪跟您什么关系啊？莫非是你的弟子徒孙？你纵容他跟我们师徒作对不成吗？要这么说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还正想找你去算账。泼猴啊泼猴，你好来的刁蛮，听我对你说，我有2个炼丹的童子，
金童和银童，这两个畜生不好生在那炼丹，犯了戒规，让我把他关在房间之内反省。恰在这时，观音菩萨到了我的兜率宫，问怎么回事，我把经过讲述一遍。观音菩萨跟我说，把金童银童交给他，他有用处，同时管我借了五件宝物，就是我方才所说的。我一想观音菩萨张着嘴了，因此连人带东西一并借给他了。之后我就问观音，你借这孩子借这东西何用？他说的非常清楚，他打算考验考验你们师徒。他就这么说的，把人和东西就拿走了，乃至发生后来的事情再多了我说不清楚，你去问观音吧。总之我的宝物应该归还于我，同时人还得交给我。孙猴一听啊，心里老大的不痛快，暗自埋怨观音，心说菩萨菩萨，你满嘴仁义道德呀，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。我们临行之时你怎么说的？在取经的路上有了为难招宅之处，请你可以给帮忙。我你怎么还设置障碍呀？听老君这一说我才明白，闹了半天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乃是老君炼丹的两个童子所变化，那五件宝物成了他们镇洞之宝，都是你指使的。我观音呐，你这怎么自家人打起自家人来了？老孙担了多大的风险，若不是拼出性命，焉能化险为夷呀？怎么当菩萨的还干这种事儿？刚想到这，唐僧在旁边听得清楚，唐僧没有反感，怕孙猴子想不通，唐僧过来解释，悟空啊，观音菩萨也是煞费苦心，点化金童银童变成两个妖精，坐镇莲花洞，是给咱们师徒找了不少的麻烦，咱也担了不少的风险，可是毕竟化险为夷了，那菩萨的用意就是考验你我师徒的意志。悟空啊，千万不要错领会了才是。这叫找借口。好吧，东西可以还给他。孙猴挺不情愿，把五件宝物拿出来交给老君，老君也没客气，都收藏起来了。接着查要人，孙猴一拨了脑袋，老官对不起，人没了，都化为了血水，死的死，完的完呐，他们是自作自受。悟空啊，你把经过跟我讲讲，怎么化成的血水，怎么死的？那个紫金葫芦里头装的银角大王，就是你说那银童，那个金童已经腰断两截，死了多时了，被火都烧没了。你说我怎么能给你人？哦，原来如此，这个好办。你看老君呢，法力无边呢，把紫金葫芦取出来，盖儿拿下去，噗，里头冒出一股青烟来。老君用拂尘一指，顿时就变成了银童。嘿，小孩干净利落，散发披肩，浓眉大眼，规规矩矩跪倒施礼，不才参见老人家。混账，起来吧！又用拂尘往东南一指，一溜青烟。再看金童也来了，双膝跪倒，参见老师，起来吧！哎，这俩人站在老君背后。孙猴一瞅，嘿，有意思啊，死而复生啊！我老官东西都给你了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
大圣，既然物归原主，话也说清楚了，
咱们再见吧，一路西行，多加保重，我早也。人家走了，孙猴气的换了换脑袋，
嘿，当神仙的也不仗义，还小气的要命，就借给我使唤几天，壮壮我的胆子，有什么不可呀？追着屁股来讨债，可恶可恶！
唐僧就劝了他半天，猪八戒也说，人家的东西不给人家嘛，啊，总之这事儿过去了，我觉着也挺好笑，观音菩萨拿咱开心呐，好悬我们叫妖精吃了我的猪耳朵，吃了我的猪肉。行行行，既然这样，师傅您不必担心了，咱们还接茬赶奔西天取经。八戒说的是，咱走吧。简短接说，师徒继续赶路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转眼又是一年，这一天就到了七月十五，他们露宿荒山，夜深人静之时，抬头一看，大标的月亮啊，十五嘛，真是明镜高悬，光照四方。唐僧看着月亮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屈指一算，离开京城长安六个年头了，六年那可不短呢、啊、要是过好日子那就过得快，呲溜一天，呲溜一个月，呲溜就一年，你要过不好的日子那过得非常慢非常慢，要不怎么留下句话叫度日如年呢，过一天等于一年呢、啊、你想唐僧他们过的什么日子，披心吊胆跋山涉水呀、啊，还拿着个钵盂到处化缘，到处求饭吃，那么容易啊，竟瞅人家的脸子行事，露宿风餐，吃尽了苦头，真是一言难尽了。唐僧能不想家吗？面对明月，思潮翻滚，想起长安的亲人，唐僧眼泪掉下来，睡不着，心说何年何月能到西天，何年何月能见着我佛如来求取真经，又得多长时间能返回家乡啊。唐僧心如刀绞，猴子没睡着，猴子过来一看，老师哭了，师父什么事情引起您伤心，莫非是我们气着您了不成？悟空啊，没你们的事儿。哎，我正思念家乡啊，悟空，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到灵山呢？哦，您说见着我佛如来？是啊，师父，我记得我这话说了不只是一次了，心诚则灵啊。你要问我什么时候能到，早呢早呢早呢，现在就等于咱们呢还没出大门呢，再离了大门再往前走，不定什么时候呢。师父您就不必想了，闷着头往前走吧，越想越到不了，越盼越达不到目的。唉，如此说来咱们还得继续西行。猪八戒也醒了，一听明白怎么回事了，我师父听您这意思有点灰心了吧，您要灰心了干脆咱就别去取经，取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，那经是能治渴呀，是能管饿呀，什么他都管不了，你说咱们吃尽了多少苦头，担惊受怕，得不偿失啊，依徒儿我的意思咱扭回头往回走吧，哎，您还可以一家团聚，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就散伙就得了。唐僧一听把脸往下一沉，嗯，八戒你真是烦心未退呀、啊！如此说来你不必跟着了，你还回高老庄吧，你爱上哪去上哪去， 师傅，你错领会徒儿的意思了，他不是您心散了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您要说继续上西天，我二话没得说，我是舍命陪君子。唐僧点头，这样泄气的话今后不要说起。为师思念家乡是真，但是求取真经的心不会动摇的。
啊，还得接长往西走。好嘞，那我也不说了，我认命了，也不是我发牢骚，你们都在跟前呢。当初您收我为徒，我想跟您学道，这可好，啥也没学着，路上这行李就算归了我了，把我压的肩膀子都肿了，你瞅瞅，锅碗瓢盆都在我这儿呢，我哪是您徒弟呀？我成了您奴才了，这何苦？
沙僧也劝二师兄不要发牢骚，吃点苦算什么，罪就是人遭的，这是对你我一种磨练。
行行了，老三呢，你比我强得多，你能说假话，我这人憋不住话，我心里咋想的我嘴就咋说。孙猴一听，
算了算了，别说了，师傅也没睡，你们也精神了，咱们接茬往西边走。师傅，咱赶路得了。
如此甚好，晚间赶路倒也清静。
是是是是，走走走走，
接茬西行。那么西游记也好，唐僧取经也罢，主要的要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，这种执着的精神，遇上什么困难绝不动摇，唐僧就这一点难能可贵。闲言少叙，他们接茬往西走，又是一天挨着一天，又走出一个月，就到了8月15，一晃就一个月。唐僧走着走着觉得肚腹有点发空，看了看日头往西转悠了，又该到了打尖住宿的时候。唐僧一皱眉，心里有点发烦。烦什么呢？怎么总吃饭呢？总打尖呢？一天周而复始，反来复去，就这么点事儿，多麻烦。
是啊，
不但唐僧心里发烦，连说书人也觉着发烦。您看，怎么一日三餐总得吃饭？怎么总得睡觉休息，耽误多少事儿？怎么研究人的那一天就研究不出来，不吃饭不睡觉，那有多好？您说要不吃饭得省去多大的麻烦，免去多少争斗，要不睡觉得多出多少活啊，无奈谁也做不到，任何人也扭转不了啊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唐僧赶紧把马匹带住，约吁，白龙马也累了，蔫头耷了脑。唐僧回过头来跟孙猴说，悟空啊，为师又有点饿了，也有点乏了，你到前边看一看有什么住处没有，咱们化点斋饭吃。
哎，是了，师傅等候。
孙猴一个跟头先下去了，去不多时回来了，
回师傅，往前再走一程，山坳之中道旁有一座大庙，嘿，这大庙阔极了，干净利落，十分宽敞，咱们可以在那儿借宿一宿，舒舒服服睡他一觉，也可以化点斋饭。
哦，如此甚好，往前走几里地催马就到了。唐僧举目一瞧，可不是嘛，孙猴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这山呢是个大坡了形，就像圈椅后边那个靠相似，三面都是山，唯独北面宽敞的陆地靠着大道的道边，这座古刹恢宏宽大，是金碧辉煌啊。唐僧眼前就一亮啊，再往前一匹马到了山门，赶紧把马匹带住，从马上跳下来，抬头一看，有块泥金的大匾，有三个大字，宝林寺。 宝林寺，庙前两六石碑，看出来这庙啊修建的年头不在少数了。孙猴就说，师父您在这歇着，我到里边去打打交道啊，安排食宿。
悟空啊，你歇着吧，今天咱换个个，为师前去联系。
哎，师父那是为什么？
哎，你想我们到了一方之处，山水都不一样啊，这块的人跟咱们也不尽相同，
我怕你长得猴头巴脑再把人家吓着，因此为师前去联系。好，哈哈哈，师父那行我就歇一会儿喽。
孙猴子哥仨在庙外等着，唐僧披袈裟迈步来到角门这儿，一般他这正门呢就这山门都不开，角门开着呢，唐僧一推门就进了院了。这门这一有响动，惊动庙里的人了，有个小和尚正在那儿扫地。小和尚抬头一看，外边进来个和尚，光脑瓜锃明刷亮，身穿着袈裟，举止稳重，仔细辨认不认识。这小和尚把笤帚放下过来了，阿弥陀佛，这位师兄你有事儿啊？
啊，阿弥陀佛，
我们是过路的僧人，从东土大唐而来，要赶奔西方极乐去取经，因为错过了宿头，打算借宝刹休息一晚，讨点斋饭，师兄可以行个方便否？
想待我们这住一晚上，再吃点饭，
正是。
哎呀，这我可做不了主啊！您看见没？我仅是个打扫卫生的小和尚，得问我们方丈，当家的同意我没得可说。您呢，稍后片刻啊，辛苦辛苦。唐僧在这听劲儿。小和尚一转身到了方丈室，去找当家的去了。这当家的不知道什么事儿，旁边放着账本，放着算盘，正在这拢账，时而皱眉，时而叹息。正这时候小和尚进来了，把经过这一说，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就见这和尚勃然大怒，把桌子一拍，你瞎呀，你没看我在这干什么呢？滚，快点给我滚。